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的伦理观呢。基督徒伦理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目标来决定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或者不好。那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与神同在然后跟神在一起，与神同在，在神的荣耀当中一起喜乐圣洁公义，在神与神同在。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那么只要与这个目标呢相一致的，或者是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的就认为它是好的是对的。那么只要是与这个目标不一致，或者是阻碍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角度，就是从目标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责任和义务来看，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判断某一个事物是否可以帮助我促进我与神和好或者与神同在。我有时候我判断不了，我的智慧有限，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很简单的遵循神的教训，神的教导就是在旧约体现为律法和规条，在新约体现为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或者是门徒的一些教导就照着去遵循就好了这是从第二个角度，称之为义务或者是责任角度来看。那么在这个我们也谈过，如果从这种角度呢，也容易出现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落到律法主义或者说靠行为称义这个倾向上去。那么第三个角度却是从关系就是是否可以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与人的关系越好，与其他一切被造物，还有也可以帮助我，让我与我自我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继续来思想，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和善恶观念。我们在之前呢讨论了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态度是谦卑，谦卑。那么什么是真正谦卑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谦卑的本质？面对上帝的谦卑是什么呢？是开放自己。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得到不是封闭，首先要听得到。然后呢听到了之后呢，不排斥，接纳。接纳了之后呢，顺服。所以真正就是这个谦卑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有开阔开阔心胸的人，非常开放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相反一个很封闭的人看上去这个人好像非常的低调不是那么严，他非常的低调，看上去这个人可能非常低调非常没有多言多语看上去好像很谦虚甚至很谦卑的样子但是他不是真正的谦卑，因为他不开放自己所以面对上帝的我们的态度，第一个是谦卑。什么是谦卑呢？就是你是个开放的态度面对神。当然其实面对人也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谦卑的体现。那么面对神谦卑开放自己，然后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接下来呢顺服然后呢当然最重要的是爱这是面对神。然后面对他人呢我们谈到有关怀，有爱有怜悯，但是我们这种怜悯不是说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而是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别人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就是他人的苦难、他人的痛苦、他人面对的各样的试炼试探，其实我们也都在其中啊。然后呢，这是面对他人，有怜悯、有同情，当然有爱。那么这其实很深的反映出啊，即便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啊，还没有到完全成圣啊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全就是完全得救是啊，我们在属灵的地位上是灵魂得救啊。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身体得赎，我们有一个就是重新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啊，而不再活在这个肉体必然朽坏的身体当中，灵魂得救，身体得赎。而我们在地上的人生这一生当中，我们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生活得胜啊，就是在生活各个方面，我能够靠得主加给我的力量，能够得胜。那么对于灵魂得救，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灵魂得救。但是生活得胜和身体得赎啊，这是一个啊，就是已经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啊，就是人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这样，就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恩典了，因为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我们必不至失落啊，我们有了，但是 not yet 就是还没有啊。所以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就处在一个依然，我们虽然是灵魂得救，但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我们要全然得胜，然后胜过什么呢？胜过罪。所以依然是有一个征战或者痛苦，甚至偶尔被过犯所胜，软弱跌倒这个过程啊。这是与他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他人关系。然后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看到了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与自我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谈到我们面对自己，第一个就是要节制啊，节制。那么首先我们强调呢，节制当然非常具体，就是节制我们的欲望了，我们的肉体的欲望啊。那么节制我们肉体的欲望呢，并不是就是压制欲望啊，或者是断绝欲望，并不是的。因为我们的欲望啊，简单的说，我们的食欲啊，我们的精神上也，我们精神也要得到满足啊！你喜欢看电影，你喜欢听音乐，你喜欢读各种文学作品、诗歌啊什么的，这其实很多方面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欲望。你要精神上你也要得到满足，当然还有就是情欲，就这些欲望，我们不是去压制它或者排斥它或者否定它，不是的，啊，这不是基督徒的节制，基督徒的节制是欲望要得到适当的满足。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所以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呢，其实在这个方面呢去走过弯路的就是回到那种禁欲主义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基督徒回到禁欲主义当中，然后甚至把我们的一些欲望，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欲望，我们看到好像是丑陋的好像是污秽不洁的甚至把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呢看成是肮脏的啊，这样的，这其实是圣经所反对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一起看着屏幕上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一节起，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那种禁欲主义啊，那种看人的欲望上帝赐给人的欲望，看他是 污秽丑陋的，甚至看身体的某一部分是污秽丑陋啊，这是鬼魔的道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到，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什么场合上行的呢？是在婚宴啊，在婚宴上行，这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上帝喜悦人，享受上帝赐给人的生命之恩啊，这个一男一女啊，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这是成为组成家庭，组成婚姻啊，在一起享受上帝赐给人的生命之恩。上帝很非常喜悦人们啊，可以享受他赐给人的恩典啊。而上帝赐给人的恩典呢，通过神也赐给人的欲望、食欲啊、精神啊，包括情欲啊，得到满足。但是啊，我们再回到说节制，节制是什么呢？不是压制，不是否定，而是让欲望一定要得到满足，但是是适当的满足。啊，合神心意的适当的满足，在适当的满足当中，才是得到上帝真正要借着这些途径赐给人最大的喜乐啊。体现在三个方面，食物啊，精神啊，然后贞洁。对于食物呢，当然是食欲的节制了。对于我们的头脑精神呢，就是不要被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麻醉哈，当然这个东西呢需要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可以有一个分辨的心，可以就是有一个鉴别分辨的心，那么当然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性欲要节制，但是我们也谈到过怎样操练这样的节制哈？操练节制的第一步呢，就是忠实的面对自己，接受自己啊，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欲望的，我们是有欲望啊。然后呢，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承认自己也常常也偶尔被过犯所胜啊，承认我们若靠着我们自己啊，是常常站立不住的啊，就是诚实的面对啊。自己真实的一个情况是自我接受而不是自我憎恶啊，所以当使徒保罗还没有认识到圣灵的律的时候啊，他只是看到生命中有一个律，罪的律啊，他还没有认识到圣灵的律。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对自己是自我憎恨的，是不是？他恨自己，非常讨厌自己啊。当他认识到圣灵的律的时候，他就是自我接受啊，他不再自我憎恨，然后他就说，靠着圣灵，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战胜罪恶的律啊，我心中又有一个圣灵的律，可以战胜罪恶的律。所以他不是一直停留在自我憎恨的阶段啊，自我憎恨的阶段是一种死循环，就是你越来越恨自己，越来越厌恶自己，你出不去啊。但这不是基督徒的操练，基督徒操练的是看到自己的软弱啊，然后呢也看到神在自己软弱的生命当中所彰显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越是看见自己的软弱，越是看见神的大能啊。那么操练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哈，这是我们操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去贬低啊，或者是污名化欲望啊，就是好像就是我们通过去贬低或者污名化我们的欲望，好像可以，好像为了显得自己圣洁，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很圣洁、很虔诚，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啊！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目标。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操练自己？有操练自己，是吧？一周禁食两次，凡有的十分之一献上，然后祷告、读经，他有操练自己。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显得自己很虔诚，显得自己很圣洁。他是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他为了荣耀自己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操练，我们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我们不是为了显得我如何如何怎样，不是。那么人有一个最诡诈的办法，也是往往有效的办法，我们怎么显得自己很比别人好呢？显得自己比别人高尚呢？有个很简单的往往有效的办法，就我们定罪别人，是不是当我们定罪别人的时候，好像就觉得 我们就显得好一点。就像那些，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被抓到，那周围的人都要说拿起石头打死他，啊，当周围就说拿起石头打死他，他们其实用这种定罪别人的方式，定罪这个犯罪的人的方式，哎，他们就让自己觉得啊，我好像比他要强。结果耶稣说，你们都一样哈，你们都是罪人啊，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呢？都有罪哈，就是，所以呢，这其实就是一种虚假的敬虔和操练，就是通过定罪别人呐、啊，通过丑化，通过污蔑或者是贬低他人或者是欲望来凸显好像我如何如何。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基督徒操练自己敬虔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成人主题当中，我们谈到荣耀神有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你要带着感谢的心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上帝会非常喜悦，是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各样的恩赐，各样的丰富的美好的祝福给我们啊，我们不要。当然这是不合神心意，我们带着感谢的心领受哈。那么操练呢，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服侍神，服侍别人，我们属灵操练而不是逃避责任或者逃避承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一段时间不是出现有一些敬虔的基督徒哈。那么他们从他们的本心或者是主观上，他们真的是想寻求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最亲密最美好的关系。然后他们也知道，正如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躲到这个荒漠里面去，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每天来思想主耶稣，或者读圣经的话语，或者所谓的灵修这样的一个倾向呢，这样的一群人呢在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啦。那有人称他们沙漠修士修行的修沙漠修士，他们或者到沙漠里面，到没有人的地方，就不要理这个世界，不要理他人就是我与神他们觉得这个就很好。那么他们是不是在操练自己？他们看上去是在操练自己他们也好像就是所谓的一种修行操练自己。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的。因为他这样，他操练的目的没有让他更好的去服侍神，服侍人。因为他的世界当中没有别人没有也没有让他更好的服侍神。我们怎么样是服侍神呢？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若爱耶稣，遵行他的旨意，那耶稣对我们的旨意最简单直接就是你传福音嘛。你到人群当中去，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人，这是最简单直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如果爱耶稣，我们如果要服侍他，那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那么如果我们躲到一个沙漠里面去不要理这个世界，不要理他人我就跟耶稣亲密的在一起，这其实是错了。这其实是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所以这不是基督徒的节制操练，这都不是的，这是错了。说到这里呢，我想又来给大家说电影了，每天这几乎要变成讲电影的环节了。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日本电影就是在日本也蛮受欢迎有一定影响，然后在中国上海也参加，日本人常常在上海搞日本电影节的那么呢在一些亚洲文化区还是蛮受欢迎。这个电影有叫什么名字？那个很好听的名字，完美的日子，是吧？有看过完美的日子，这个名字很好。他讲什么呢？他就讲这电影当中呢，就一个主人公，就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做什么呢？他是在东京一个公共厕所的一个清洁工然后他每天的生活就是非常一成不变的规律的，然后非常单调然后他就一个人生活，然后呢就是去上班非常仔细的去把公共厕所弄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他不与任何人 讲话不与任何人有任何的交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下班了之后呢，他去在路边散步啊，看看一花一草啊，然后最后回到自己家中啊，就是非常有规律的休息啊，整理内务啊，休息啊，每天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每一天就是这样。电影的名字是完美的日子，但是他是个人嘛，对不对？他毕竟有亲人呐、啊，由于什么，他不是从石头里变出来，所以他的亲人来找他，他通通不见，通通断绝，他不要跟任何人打交道。然后呢，他整个这个表达，他这个人生活，后来他说，哇，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日子。他欣赏花香，闻花香，欣赏日落，感受微风，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一个。如果称之为精神世界，他完全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然后最后他的那个他的一个子女就来找他，因为他家人还是挂念他嘛，他谁都不理。他虽然活在东京这么繁华的城市，他其实就像活在沙漠里一样，是一样的啊。这东京对于他来说就是沙漠，他其实就像那些沙漠学生沙漠一样。后来他的那个亲戚子女就来找他，还是哎，你跟大家还是有交往，回去看看呢，爸爸妈妈都要死，你的爸妈都要死了呀，你不去看，然后就这样不去不理。然后呢他又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啊分成很多个世界，他们互不连通。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大家都不要连通啊，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你是你的事，我是我的世界啊，最好我在我的世界里，你不要去干涉我的世界啊。他说这个世界分很多世界，它互不连通。这个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的 啊，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社会有点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然后很多人都很欣赏，哦，也认为这是一种某一种意义上他们认为的一种修行啊，他们认为的一种修行，好像无论是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啊，或者是啊。情感什么什么，好像达到一个所谓更高的程度，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哈。那么这种思想呢，其实呢一直是非常普遍的。其实我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这句话可能大家有印象啊。这其实跟那个电影当中这个平山先生说的话，平山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嘛，大互相隔离嘛。那么这个说其实讲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句话呢，是这个梭罗说的。梭罗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哈，就是200年前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其实最出名的一本书和小册子，一个散文集里面出现这句话。这个散文集就是《瓦尔登湖》这是瓦尔登。Pond， 瓦尔登湖，中文翻译成瓦尔登湖。他在美国文学中被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就是一个散文集瓦尔登湖。然后呢人们说这本书啊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就是瓦尔登湖。他瓦尔登湖呢讲什么呢，就是这个 Henry David 这个人啊，Sorrow 这个人 ，Henry Davidson， 他自己到一个湖里去隐居了，就是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其实不大嘛，叫胖嘛，但中文翻译成湖，在那里隐居，然后一个在那里住2年，他谁都不理，与世隔绝啊，任何人不理，然后在那里种菜啊，养草啊，养鱼啊这样子，然后写了个散文，就是，然后他从所谓他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孤岛啊，离得再近也无法连成一起，连在一起。他就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孤岛哪怕靠得再近也不可能连成一片陆地。这其实跟那个完美的日子里面那个日本那个清洁工说的是一样的嘛，就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世界里这种思想呢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然后呢无论在东西方文化当中就是包括这个 Henry 这个美国作家哈，搜罗这个作家，林语堂先生评价他是最有中国气质的一个美国作者，所有的美国作者当中，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是最像中国，他身上有非常有中国气质，就是你把他的那个瓦尔登尔湖啊，你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你说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那完全是没有问题，那就是像一个中国人写的，因为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些陶渊明啊、老子的一些思想啊，就这样啊。所以叔本华也说哈，人就是两个选择，什么两个选择呢？要么死是吧？要么孤独啊，要么庸俗啊，没有第三个选择。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完美的日子啊，我们说的这个瓦尔登湖啊，其实包括这个叔本华本人啦、啊、他们都算上就是每个人都是孤岛啊，我做一个孤独的孤岛，我不要跟世界有任何的联系，我不要跟别人联系，我做一个孤岛，好像我有更高尚的精神世界，更美好的精神世界啊。如果不这样呢，我就是庸俗，我就是堕落啊，我不要这个样子。那这是不是基督徒的修行呢？这是不是基督徒的操练呢？基督徒的节制呢？当然不是啊，当然不，这不是。但是有些基督徒真的就是这样的，有的基督徒就活在自己的沙漠里面，活在自己的这个瓦尔登湖里面。无论这个沙漠、这个瓦尔登湖真的是他是去到一个偏无人烟的地方，还是他哪怕在一个闹市当中，每天被人群环绕，他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那个在东京的那个清洁公司一样的，那么繁华的城市，那么多的人口，但他一样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其实不是基督徒的操练敬虔，这完全不是恰恰相反，这是一种逃避对神对他人基督徒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对上帝是要负责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你把自己躲起来，你把自己藏起来，你怎么向上帝交账呢？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对他人是有责任。使徒保罗说，我们对他人是怎样？欠别人的债，是不是？我们要还债呀、啊！我们别人是我们的债主，我们要还债，欠福音的债。我们对他人是有责任的。啊，如果我们把自己躲起来，我们不要理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他们都是污秽的啊，他们都是怎么怎么样啊，我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无法承担我们应该承担对他人的责任。所以这种所谓的有些人认为一些你说基督徒的灵修也好，你说基督徒的这种分别为圣也好啊，或者你放到其他的哲学啊或者宗教语言里面去描述它，但是它不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操练啊。那么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说你说瓦尔登湖也好，你说那个美好的日子也好，你说叔本华也好啊，他们其实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极端自私的行为，逃避自己对神的责任啊，逃避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不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一点感情，也不愿意受一点伤，因为爱一定要受伤的，不受伤那就不是爱，是不是？就说他们是一种极端的自私，极端的自我为中心啊，然后呢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无论他这个世界里，无论在他自己的世界是多么井井有条，多么规律化，这是一个方面啊。就像那个搜罗，就像那个平山先生，就像苏梦华，他们自己的独处的世界是非常井井有条，非常一尘不染的，非常还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是什么呢？彻底的放纵自己，与他人无关，啊，谁都不要管我，谁都不要理我，彻底的放纵自己，啊，在自己的世界里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也是一种封闭，你知道，两种，但是不管哪一种，其实都是一种最极端自私的行为，啊，这不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子，基督徒活出的样子呢，就是其实主耶稣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盐是光。啊，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你这个灯不是放在斗底下呀，是不是？你要摆在灯台上照亮全家的人、啊、无论你是多么不喜欢这个世界，无论你是多么不喜欢周围的人群，你如果真正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你都应该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你都应该去爱，你不应该去逃避他，你更不应该去拒绝他们。所以呢，我们操练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服侍神，服侍人，不是逃避责任啊，逃避承诺的方式啊。这其实这种倾向呢，是常常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出现的，就是以灵修啊为一个 口号也好，我要灵修啊，我要与神独处啊，我要如何如何，其实把它当作一个逃避自己责任的方式啊，这不是基督徒要实行的操练。好，这其实我们今天呢，把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节制呢，我们再稍微的多来分享，多来思考啊。节制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落入到那种其实是一种世俗思想。世俗思想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所谓的修行啊，所谓的独处啊，落到那个里面的谎言当中去了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操练。我们在基督徒操练与节制哈，或者操练节制，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遵行他的道，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这看上去是有矛盾的。我们常常认为遵行耶稣的道，遵行耶稣的教训，就意味着失去自由。我们常常是这样想，是不是？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我们要真的听这句话，我们就失去躲避右脸的自由，是不是？耶稣说别人抢你的礼衣，你把外衣给他，我们如果真的听这句话，我们就可能就失去了保留我们自己外衣的自由，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遵行耶稣的道，我们就会觉得遵行耶稣教训这是一种失去自由啊。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说啊，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所以你遵行耶稣的道，你晓得真理，那真理会让你得到自由，而不是失去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放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操练节制上面也是一样，我们节制自己并不是让我们失去欲望得到满足的自由，并不是的，而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啊，这是真正的自由。然后呢，我们操练过程中当然是会有难受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以前，你像我以前从打个比方，我以前从来不控制自己的胃口，想吃多少吃多少，吃不下还要吃，拼命的塞。但是有一天我要节制自己的食欲，那刚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这个胃已经被撑大了嘛，对不对？然后你要不能填满它，它会不舒服嘛。但是我想到，哎呀。未来我的体检指标会下来，结果会好，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所以操练上，因为结果是美好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美好的啊，短暂的这种难受啊也都还是美好。然后我们的操练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啊，因为我们若爱耶稣，我们遵行耶稣的命令，是出于爱神的心啊，所以操练过程中啊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然后呢，操练不是让我们越来越骄傲啊，操练是让我们从骄傲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有些人属灵操练啊，操练进前，结果越操练，你看越觉得越来越骄傲，觉得你看我自制力多么厉害啊，我多么能够叫怎么说，制服己心啊，你看我多么厉害。如果产生这种倾向，那其实就偏离了这个操练的意义和目的了哈。我以前就是我有认识这样的一个朋友啊，确实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在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他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说是强迫症呢、啊、强迫症，就是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到毫无瑕疵，就是完全的，就是一点毛病完全的，他非要这样。然后呢他每次出门之前呢，他要反复检查他家里的各样东西摆好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整理好，长达两个小时出不了门啊。他就说他就这样，太强迫自己。然后呢但是他自己也非常痛苦啊，他摆脱不了，他就这个样子，非常痛苦，摆脱不了。后来有一天这个弟兄呢他说神光照我，让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根源呢、啊、他说其实呢这并不是我追求完美的问题，这其实是我骄傲的问题啊，这其实是我骄傲的问题。所以呢我非常骄傲的认为我能够掌管一切，控制一切啊，我能够，我心里有这个非常骄傲的想法啊，然后我可以完全的主宰，完全的掌控啊，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想法。后来当时这个弟兄说，当我真正的发现我自己这个不是什么追求完美啊，追求圣洁，不是，这相反 是一种骄傲的倾向，所以他认罪悔改，服服下来，然后他情况就好多了啊，不是两个小时出不了门，他20分钟就可以出门了，稍微看一下就可以走了啊，好多了。他说，什么是操练呢？操练不是让自己被骄傲捆绑，操练是让我们自己把骄傲当中释放出来，这是操练，把我们从骄傲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那么操练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说它啊，克修啊，这专门神学上用的一个词啊，在今天的基督教当中，有人也会提到。那么其实跟操练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是他讲的更让我们思想的更深刻啊。我们知道操练的起点是接受自己，是不是？但是我们操练最终是什么呢？让我们操练自己能够接受死亡，接受死亡本身。其实我们人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是不接受死亡，就是抗拒死亡啊。那么抗拒死亡包括很多了，比如说抗拒疾病啊，抗拒衰老啊，抗拒时间的流逝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操练自己，或者所谓的克修是什么呢？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啊，接受面对那要临到他的。那耶稣离开世界的方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啊，耶稣平静的接受面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去怎么去思想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啊，在教会的思想史当中啊，人们其实真正的思想越来越思想我们操练自己啊，我们节制啊，如何如何，其实就像有人讲，我们的信心真正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面对死亡啊。我这里特别强调在地上加括弧啊，这是克修。然后呢，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坚韧，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坚韧呢，首先它表达出来是一种勇敢啊，是一种勇气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坚韧的态度去抗拒恐惧啊，这是勇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坚韧表达出来呢是一种谨慎啊，所以就是有些人胆子很大，他就会不谨慎啊；有些人很懦弱，那他就没有勇气，他就很容易害怕。懦弱的人他就很容易害怕，他没有勇气。坚韧是什么呢？坚韧第一个让我们有勇气，我们没有恐惧。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怕他啊，这是勇气。那么坚韧呢，让我们谨慎，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比如说我们都是恩典之子嘛，对不对？耶稣赦免了我的罪嘛，看上去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但我们却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不要让自己落到那种胆大妄为或者与轻率草率随便容易被试探跌倒的这种状态下面，这需要一个谨慎。其实这也是坚韧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表达。坚韧一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会有勇气去抵挡恐惧；坚韧的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又很谨慎啊。这是基督徒面对自己的态度啊，称之为坚韧啊。然后上面我们谈了那么多的节制哈啊，也称之为克修啊。克修就是在节制上面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啊，最终就是操练自己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好，最后有一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在彼得前书的4章7到8节。彼得前书4章7到8节，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操练的一种态度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来认识来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更是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